带着启示的，因为他看见了，所以他把看见的要来告诉大家，所以这一点非常要说。那么到底以赛亚看见了什么，我们就知道说这就是整本以赛亚书的最中心的地方，意思是说历史和预言不过是个工具，不过像翅膀一样，不过像车一样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这辆车也好，这个翅膀也好，它最中心所带着的乃是以赛亚所看见的启示。所以如果大家只懂他的预言，只懂他的历史，你不会明白以赛亚书。以赛亚对你十分封闭的说，你不要告诉我说你在哪里毕业，你不要告诉我说你拿了多少个学位，你千万不要告诉我。问题就是这一本书对你来讲是完全封闭的一本书，你根本不认识这本书。所以要记得，今天圣灵把以赛亚书给我们，不只让我们明白其中的历史，不只让我们明白其中的预言，那么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明白其中的启示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读一段圣经，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明白。那么这个就是要回到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。你还记得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二章，我们讲到约翰告诉我们，以赛亚书前半部是以赛亚写的，后半部也是他写的，所以我们要回到那段圣经，第十二章第三十七节。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，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，他们还是不信他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我们知道以赛亚五十三章第一节就这句话，这属于第二段。那么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这是很清清楚楚的，明白吗？下面第三十九节，他们所以不能信，因为以赛亚又说，主叫我们，主叫他们瞎了眼，病了心，免得他们眼睛看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这是第六章里面的一句话，很清楚，是前面大半段。所以很明显，根据约翰福音，前面这一段是以赛亚写的，后面也是他写的。所以到底以赛亚书一个作者能站得住站不住，是和约翰福音一同站住或者跌倒的。你如果能够把以赛亚书的作者一个作者把他打倒了，你就能把约翰福音打倒了。能不能有一个人说他的信仰是纯正，他相信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神所启示啊，他能告诉我说以赛亚书是两个作者，他把这段圣经放在哪里？那么除非他告诉我他只相信旧约，他不相信约翰福音，他除非告诉我说他只相信保罗书信，他不相信四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逃不掉的，躲不掉的。今天很多人是有心要帮神的忙，但是不要忘记神要废掉智慧人的智慧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智慧，以为帮了神的忙，其实帮了倒忙。我们把我们的神降低到这个地步，是我们的层次。我们眼睛有毛病，我们看不远，神一定看不远。结果是根据以赛亚书第一前面一部分给我们看见，神不是看见古列那个时候，不只看见那个时候的事，不只看见说第一次两仪交锋的时候，而且给我们看见经过了2520年，经过七次，等到巴比伦这棵大树在重新发芽的时候，各样的重新发芽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今天所发生所看见许多的事。弟兄姊妹，现在非常的清楚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作者只有一个。好，那我们再读下去，第四十一节，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就指着他说这话。现在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当你讲到三十七节，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，他们还是不信， 很清楚的，这个明明是的，所以我们的主隐藏起来了，是他的故事。所以这为什么要应验什么？应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你看见他们不信我们的主，是因为应验了以赛亚书的话。那么还有呢，他们所以不能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瞎了眼，他们硬了心。所以这就是圣灵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那么你看见这就是主耶稣所以不信是应验了以赛亚书的话。但是更重要在哪里？因为以赛亚因为看见了他人的，这个他是谁？当然这个基督来说，这个他是谁？当然就是说隐藏起来的这一位，不，人家不相信他的那一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说在第六章明明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，但圣灵告诉我们说，你看见神的荣耀就是看见基督的荣耀，你只要看见基督的荣耀，你就不能没有话说。你得着启示，结果你要怎么做呢？当你听见说我能差遣谁呢？谁能为我去呢？以赛亚说我在这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如果以赛亚起来做先知，他不只告诉人历史，不只告诉我人将来，也告诉我们历史的解释，将来的解释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启示。所以很清楚，基督的荣耀就解释了整个人类的历史，也解释了所有前面要发生的一切。所以如果明白这个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原来整本以赛亚书有一条银线把它整个贯穿起来。所以怎么可能是两个作者呢？怎么可能是两段话呢？是两段话不错，但是连起来的，一面是用十字架把它连起来的，因为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连在一起，这是十字架。但是保罗说，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基督并他十字架，一面十字架把这两段连在一起，另外一面你怎么把这两段连在一起呢？是他的荣耀，所以是启示性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读圣经，你不能光读历史，你不能光读预言。你说我历史读会了，预言读会了，以赛亚书就读会，没有这件事，你没有懂，因为你不懂得历史的解释，你不懂得预言的解释。所以如果你抓住了整个中心启示的解释，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说慢慢的整个我们就明白过来了。好，所以这是我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说是启示性的。好，那么到了第七章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大家都知道相信说，以赛亚是因为在乌西亚年间看见乌西亚奔了，然后他在圣殿里面看见神的荣耀，所以他就得着了启示，他愿意奉差遣，他起来做先知，他就写了以赛亚书第一章到六十六章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以赛亚一章到六十六章讲什么呢？就是启示来讲，那是讲到他的荣耀。那么讲到他的荣耀，要从道成肉身讲起。所以读到第七章的时候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所以这里的启示性，那是讲到道成肉身。但是不要弄错，大家观念里面以为说讲的道成肉身只是讲到第七章，不是的。原来呢，以赛亚第七章、第八章、第九章是一片的。第七章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到第九章说有一子为我们而生。所以千万要记得，讲到道成肉身是三章连在一起才是道成肉身，否则的话你光把这个拿出来，你不知道什么叫做道成肉身。所以我顺便提一下，如果我们要认识道成肉身的话，主要的是从第七章就到了什么？到了第九章。好，那么这个是丙，所以和后面的丙相对的应该是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，那也是历史性的。那历史性呢，现在到了西西家的年代。我再说， 亚哈斯呢是向那个亚述靠拢的，那么他的儿子西西家呢是向埃及靠拢。那神的目的是要他们来到，要他们看见他的荣耀。所以你知道在这里以赛亚的确有个信息要告诉他的百姓。那么历史性是讲到事迹和预言，那么当然就是启示性来讲是讲到死而复活。那么这个启示性跟预兆是有关系，你记不记得以赛亚告诉亚哈斯说，你要向神要个兆头，他说我不要。那不要没有关系，结果呢以赛亚就对整个大卫王室给了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。那兆头就不是常常发生事，兆头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有一个不平凡的讯息从天上来的，你要听。一个不平凡的信息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那么那个整个的中心是什么？就是有一天神与我们同在，因为得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所以我们看见说在人类历史上有道成肉身的故事，那么就记住在2000年前我们的主借着圣灵怀孕，然后从童女玛利亚降生，他生在马槽里，然后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道成了肉身，枝扎橡木在人间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，果然是神儿子的荣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当我们要明白基督的荣耀的时候，一开始你就看见道成肉身的故事。那这个兆头是主耶稣，是以赛亚给大卫王室的教徒，不是给亚哈斯的，不要弄错。你读圣经一定要弄清，亚哈斯不要的，所以那个教头是给整个大卫王室的，所以你读那段圣经才不会把它读错。那么读到第36章到39章的时候，那么除了历史性，除了事迹，除了预言之外，那么很明显呢，它有启示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西西家向以赛亚要兆头，他的父亲不要兆头的，他要个兆头。那个兆头是什么？那当然了，因为他本来病得要死，结果呢神告诉以赛亚这是绝症，你要准备后事，结果他就在神面前痛哭，结果以赛亚还没有出宫廷，结果就被叫回来了。很快的神听了他的祷告，所以很明显的神又赐给西西家另外15年。但是西西家要个兆头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回他跟他父亲不一样。我们要知道讲的启示当然跟天上的兆头有关系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不是人想出来的，不是人发明出来，这是完全启示出来的。在今天你凭着人来想童女怀孕生子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但是不要忘记这就是启示，这就是他的荣耀。那不止如此，现在呢西西家要的那个兆头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要了个兆头，结果神给他的兆头，那个兆头就是他的父亲叫亚哈斯。亚哈斯呢有一个日晷，日晷是太阳钟，那意思是说当太阳啊照在一个东西上面，那这个东西可以是一栋房子，可以是一个方尖塔，那其实在巴比伦那是个方尖塔，所以等到太阳照在方尖塔的时候，它就投在地上，所以你只要看那个影子的移动，你就可以算它的时间。所以这个钟叫太阳钟，普通叫做日晷。那可是呢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都翻作什么呢？都翻作亚哈斯的日晷。其实原文呢是亚哈斯的妻子。什么叫亚哈斯的妻子？大家记不记得当你读到所罗门的时候，所罗门他上圣殿的台阶，原文就是梯子， 站在上圣殿台阶的时候，他在神面前的一举一动就叫那个远方来的